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上映了一部这个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是吧？这个电影的背景呢是一个潮汕人为了躲避抓壮丁啊，选择背井离乡下南洋，在东南亚拼命的干活，然后给老婆孩子寄钱。说起来呢，在近代史上啊，这个东南沿海的男人们背井离乡下南洋，省吃俭用贴补家人的情况十分常见。还有一些华人干脆直接就定居在了南洋，艰苦奋斗啊，攒下了可观的财产。甚至有些华人呢，在南洋成就了一番事业之后，反过头来还会资助家乡更大的事业啊，也就是中国革命。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南洋华侨们的鼎力相助，中华民国就建立不起来。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下南洋的华侨为了近代中国革命以及民国的存续都做出过哪些贡献。早在唐宋时期，咱们中国人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开始做买卖，甚至在南洋的城市定居。前些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的考古人员还在南海打捞出了南宋时期的商船。虽说明清有海禁政策，但是东南沿海的老百姓一直都没有断过出海这条谋生之路。等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允许老百姓出洋找饭辙啊，自此近代中国就迎来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到了晚清时期，华侨早已遍布于世界五大洲啊。根据统计，在20世纪初的时候，来自东南沿海的华侨人数就已经接近1000万了。这些人离开家乡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两广闽浙地区人多地少，又紧邻大海，因此在国内谋生已经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乘船出海去找生路。还有一些人呢，是被殖民者以及人口贩子拐卖啊，被迫到国外当苦力的。也有一部分人一不小心成为了朝廷要犯，所以为了逃避政治灾祸，不得不出走海外。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祖国母亲是十分不待见他们的，是吧？清政府长期把华侨看作是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有民。比如说荷兰殖民者在菲律宾展开了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乾隆皇帝听说以后呢就不为所动啊，还说他们都是一群不服天朝管教的人，远走海外是自弃王化，咎由自取，所以死了就死了。这一段南洋华人的悲惨历史呢，就是著名的巴达维亚大屠杀啊，也叫红溪惨案。这段历史我之前专门讲过，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咱们的频道里搜索一下关键词儿。在乾隆年间就能发生这样的事儿，由此可见这些海外中国人背后的祖国是否强大，跟他们也没太多关系了，是吧？由于华人出海下南洋主要是为了讨生活，所以一旦生活环境好转了，他们还是愿意衣锦还乡的。但是这些历经千辛万苦才有了一点积蓄的华侨，回到国内之后又免不了遭到官吏的敲诈勒索，这就让他们不免感到悲愤。至于那些留在南洋当地的华侨呢，他们的情况呢也没有多好啊。本来这些华人对南洋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呢却遭受到了白人殖民者以及种族主义分子残酷的迫害屠杀，再加上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当地的马来人印尼人也频频出现排华暴行。在种种现实和时代背景的作用之下啊，这些在海外拼搏的华侨们就迫切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是吧？自己身后能有一个强盛的祖国啊，可以保护他们的权益，给他们撑腰。与此同时，南洋华侨们或主动或被动的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恰巧就在这时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海外频频宣传革命思想。这种革命思想既有民权意识，又有民族主义，是吧？正合海外华人的胃口啊！就这样，两拨人在情感上就有了天然的好感和共鸣。在这些海外华人群体中，南洋华人由于距离较近，人数众多，所以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强的组织影响力啊，也就成为了革命党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一开始的时候，跟革命党一同争取南洋华侨支持的还有康有为的保皇党 啊，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改良派，是吧？双方有着不同的行事逻辑，而且由于革命党的言论呢比较激进啊，动不动的就是诛灭清妖，杀尽满人，是吧？所以就让不少人敬而远之。而保皇党那边呢，有梁启超作为笔杆子啊，二者高下立判，革命群体一度有失去市场的危险。而就在这个时候，保皇党给他们送出了关键助攻啊！早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于是就在新加坡组建了分会，一度以起兵勤王之名，获得了大量海外华人的援助。不过，康有为的人品呢，大家也都是知道的，是吧？用来骗赞助的光绪帝一代诏是假的，跟皇帝的合影也是 P 的。最关键的是呢，骗来的大量赞助，没有一分钱是用在改良大业上的，都拿来买房子娶小妾了。后来有人找到康有为要求对账啊，康有为支支吾吾，根本拿不出来账本，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是吧？保皇党领袖如此的行为作风，这就让保皇党在南洋的风评大打折扣。尤其是1909年广西的实业家刘世济游说华侨集资兴办广西实业啊，筹来了300万银元，于是这一笔巨款呢就遭到保皇党的觊觎。在刘世济经过南洋和香港的时候，不断的有保皇党的人要求他自愿捐出一半资助保皇事业，而且呢还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面对这些人的嘴脸，刘世济断然拒绝，没有就范啊。不久之后，刘世济就在广州家里遭人暗杀。至于说这个凶手是谁，是吧？到今天呢，也是一个历史谜案啊。但是考虑到事前保皇党上蹿下跳，所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刘世济之死就是康有为一伙人干的。从此，保皇党在南洋的风评就彻底的臭大街了。就在康有为等人在南洋风评逐渐败坏的时候啊，革命党迅速获得了南洋华侨的市场。革命党人用报刊宣传革命道理，跟保皇党直接展开论战啊，唤醒了海外华侨同胞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热情。比如1904年的时候，由华侨陈楚南、张永福等人出资在新加坡创刊了图南日报，然后呢在1907年8月又在新加坡创刊这个中兴日报啊。这些报纸呢都是革命党人在南洋的重要机关报，这个主笔人呢包括田同、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等革命党元老巨情，他们跟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了激烈的比战，发表了数百篇论说啊，猛烈批判立宪保皇，宣传民主共和。1900年的时候，孙中山到海外华侨中宣传革命，初到越南的时候，这里已经被保皇派捷足先登了啊！孙中山第一次到越南西堤进行革命演讲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国民革命为何物。但是随着演讲活动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南洋华侨都开始支持革命工作啊！一开始的时候，支持革命的华侨还都是底层老百姓，很少有富商大贾，因为这些人都有切身利益，对吧？他们的生意往往遍及英属殖民地，与殖民地当局和其他各派势力维系着微妙的平衡。所以说，支持一场远在天边、不知胜败几何的反政府武装，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就比如说这个马来亚首屈一指的华商陆佑啊，作为名满南洋的富豪，孙中山自然是想找这样人拉赞助的。结果陆佑直接劝孙中山，不如先办点事业赚上钱，等有钱了再去干革命。孙中山虚心的接受陆佑的建议，但是这革命是削衣干食，食不我带，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活，是吧？与其自己先干成南洋首富，还不如直接和愿意资助革命的南洋富商谈判。于是乎，孙中山广交南洋富豪啊，比如他就跟这个越南华人梁长海结为了异姓兄弟啊，不少南洋富商倾家荡产的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新加坡商人陈楚南和张永福啊，在听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后，就有了一种虽然未曾谋面但深交已久的感觉，不仅创办宣传革命的报纸，而且张永福还无偿捐出了给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啊，作为同盟会南洋总支部。1905年6月孙先生途经新加坡的时候与张永福等人商谈啊，这次的会谈呢犹如偶像见面会一般啊，他们对孙中山几乎是有求必应。 最后双方决定把他们的革命党改组成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啊，这个分会前后入会者达到了5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著名华侨陈嘉庚，再比如这个马来西亚的邓泽如、槟城富商林寿之等等富商啊，也是纷纷慷慨解囊资助革命。除了大量南洋富商资助革命之外，不少南洋底层的华侨华人也愿意为了革命出一份力量，比如那些在橡胶园和矿井里讨生活的侨民啊，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了更多的歧视屈辱，比谁都渴望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对吧？那么既然孙中山有建立民国的构想，那咱们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给这个未来的政权送上天使轮投资。比如革命先驱黄启祥在晚清时期前往越南堤岸卖芽菜，被人称作是芽菜祥，他每天鸡鸣而起，宵分而息，平日里的生活极为节俭啊。据说他出门都是险足徒步，不驾车舆。当孙中山到越南巡回演讲的时候，黄启祥被孙中山的演说打动啊。此后孙中山宣讲之处必有黄启祥的身影。1902年孙中山在越南堤岸建立起了兴中会分会，黄启祥成为了入会第一人啊，他不仅带头捐款了1000银元作为会费，而且还想要组织铁血团回国刺杀清廷官吏。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6天5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5000年，是吧？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经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寺、城、墓、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在这些南洋侨领侨民中，黄乃常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啊。他自己有举人的功名，然后他的弟弟呢是北洋海军致远舰的副管带黄乃摩，在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按照某个在美国野鸡大学留级8年的胖宝宝的标准啊，这个黄乃常呢就是大清国典型的忠臣孝子，是吧？然而他在目睹了晚清种种乱象之后，却甘愿当胖宝宝眼里的奸夫淫妇啊。他先是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参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在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之后又流亡海外啊。在流亡生活中，他一边创办报纸，一边四处寻找移民垦殖的地点。最终黄乃常在英属沙捞越发现了一片极佳的垦荒创业之地施屋，然后这个黄乃常与当地官员签下协议，租下大片荒地，租期是999年啊，可以说几乎是永久产权。 而且根据垦约规定，这片垦区拥有极高的自治权，来这儿定居的人可以不用上缴丁税，不用服徭役和兵役啊。这些制度上的建设就对施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快，黄乃常回到福建招募农民，经过一番艰辛劳作，施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啊。到了这会儿，仍然是海外福州人最集中的聚居地之一啊，被誉为是新福州。尤其是他和当地人签署的垦约中特别提到啊，招募过去的农民有信仰自由、来往自由、言论自由、持枪自由。对于那些福建农民来说，这趟行程就像是五月花号帆船一样，带着他们去往未知的世界，在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下建立一片富有理想的热土。直到今天，当地老百姓仍然对黄乃常怀有深深的敬意，尊称黄乃常为港主啊，专门建有黄乃常纪念碑、黄乃常中学、黄乃常公园、黄乃常路等等。如此有思想的人，在和孙中山相遇之后，二人一拍即合啊。此后，黄乃常投身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有了黄乃常的站台，孙中山也在南洋华侨群体中获得了更高的名望。啊，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黄乃常身先士卒，手举大旗，率领革命党人光复福州城。有了这些华侨群体的支持，孙中山也更多的奔走于南洋。啊，从1900年到1911年的12年间，孙中山去往东南亚多达35次，获得了华侨中下层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咱们都知道，这个孙中山一生倡导天下为公。是吧？他在阐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时候就提到过，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天下为公啊，这四个字呢也成为了他革命理念的核心思想。后来孙中山经常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留下天下为公的墨宝啊，等到后来新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了同盟会啊，南洋也成为了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南洋各地华侨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大力的经济援助啊。1907年到1908年，同盟会先后在西南地区组织了6次武装起义，耗资将近20万银元，其中就11万元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 18.7 万元经费中，超过10万元就是来自南洋的捐款啊。可以说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除了在金钱上的援助以外，还有大量南洋华侨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了秘密筹划会议，也叫做毕能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和一众志士敲定了黄花岗起义的计划，并且筹得了首批经费。1911年3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打响啊，参与起义的志士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约有500人啊，31名华侨在起义中捐躯，占了广州起义牺牲总人数的 40%。 他们的壮烈牺牲极大的激发了全国的反清情绪啊。在黄花岗之役半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当然了，南洋华侨的牺牲和付出也被孙中山看在眼里，是吧？1911年年末，孙中山受邀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途中，特地在槟城短暂的停留了一下，和当地支持者见面。槟城侨领吴世荣作为南洋各部的代表啊，受邀出席了1912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由于南洋华侨在民国的建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啊，甚至相当一部分开国元勋就是海外华侨，是吧？因此在1928年的时候，随着孙中山的追随者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啊，在短时间内就制定了关于华侨教育的政令法规。国民政府选派国内教师赶赴南洋华侨学校任教，并且鼓励他们在海外举办教育类的培训班，自行编写侨校教育的教材与书籍。而其教授的华侨学生要是想回国呢，待遇和国内学生一样啊，不会有任何不公平的对待。在短时间内，南洋地区的华侨学校数量就达到了2500多座啊，学生的数量保持在十几万以上。大量华侨学校的建立，就使得在二三十年内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他们会发觉自己虽然身在海外，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是吧？他们有义务为祖国的前进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国际援华物资海路受阻，于是为了打破封锁，中国于1938年紧急修筑了滇缅公路，连接云南昆明与英属缅甸仰光等地，作为对外运输的生命线。然而当时中国国内缺乏足够的熟练司机以及机修人员来承担长途运输任务，于是中国政府转向东南亚的华侨寻求支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积极响应号召，招募司机和机械师回国服务，不到一周就招来了3000名志愿者，这些由南洋华侨司机合技工组成的队伍被称为南洋华侨机工队。从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队在这条被称为死亡之路的滇缅公路上源源不断的运送物资，有超过50万吨的战略物资和15000辆汽车进入中国，有效地缓解了中国战时物资紧缺局面。当然了，代价也是惨重的，是吧？南侨机工有超过1000人献出了生命，死亡率高达1/3。此外，南洋华侨在祖国存亡之际不仅出人，而且呢，这个领袖陈嘉庚还组建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统合了整个东南亚华侨的财力，用来支援抗战。关于南洋机工的故事，我之前专门讲过，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频道里查找一下关键词。对于南洋华侨毁家纾难的民族热忱，国民政府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不仅树立纪念碑以示缅怀，更是在1947年通过的民国宪法中把华侨行使代议权写进了宪法，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均有侨民的名额，这也成为了华侨参政的制度基石。在晚清民国的历史中，南洋华侨先后两次拯救民族于水火，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是吧？看来此言不虚。在宏大的革命叙事和历史长河中，往往只记载了某某华侨捐款若干的只言片语，但是在这些数字和一笔带过的姓名背后，是无数个背井离乡在橡胶园矿山里挥汗如雨的底层南洋劳工，他们把自己省吃俭用出来的血汗钱，连同对家乡的思念，一起汇入了缔造共和、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之中。当然了，华侨们为国奋不顾身的背后，是一个个微小的个人与家庭，他们在饥饿与暴力的生死线中徘徊。无数华侨因为政权更迭、战争原因、排华政策，会一瞬间变得倾家荡产，甚至是死于非命，是吧？带给那些国内亲人的只有骨肉分离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讲述的，其实就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还是希望各位有机会去看一看。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